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这两天网络上到处都是白银暴跌的影片，看得我心惊胆战的。有人说一天亏了十几万，还有人说要上天台。
白银价格确实出现了剧烈波动，从最高点120多美元一路跌到70多美元，跌幅超过 40%。 这是白银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不过呢，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
什么新闻？
台湾的新闻报道，高雄的民众凌晨三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白银，把这次暴跌当成捡便宜的机会。
哎，真的吗？凌晨三点，这也太夸张了吧？那他们买到了吗？
买到了，而且抢得非常凶。现场是高雄一家贵金属批发商释出一批白银开卖，每人限购两条银条，每条一公斤，售价台币107,730元。主办单位为了维护秩序还发了号码牌，结果号码牌发到130号就没货了，后面想买的人只能失望而归。
一公斤要10万多块台币，那两条就是21万多了，这些人还真舍得花钱。
这就是重点了。更有意思的是，有位受访的民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跟我们频道的理念完美契合。他接受采访时说，很开心我可以把20万存在白银上面，都不用存在银行。
哇，他说的真好。他该不会是我们频道的粉丝吧？师兄，这句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
对吧，这位民众完全懂得财富保值的智慧。而且采访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记者访问了当地银楼的老板。
银楼老板怎么说？
老板说白银确实跌了，他手上也有货，但他不想卖。记者问为什么不卖，老板说，我上次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我上个月才卖了8万多块而已，现在要十几万了，我现在想补回来，但是买不到，不好买。业者拿出一个纪念银币说，过去一个只要200-300元，现在已经飙到了快4000块。
哎，师兄，这很不对劲耶。如果白银真的跌了，而且跌了30%-40%这么多，那银楼老板应该趁机大量收购才对啊，为什么反而不卖呢？
你问到重点了，这就反映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价格下跌是假象，是暂时的，是被操控的。你想想看，都掉到没货卖还会跌，这根本违反最基本的市场规律，物以稀为贵，越缺货价格应该越高才对。
对啊，我以前经济课就学过供需法则，供应少需求大，价格就会上涨。
完全正确。所以当你看到价格跌但实体供应却紧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价格是被人为操控的。第二个重要信息就是白银的实体供应仍然非常紧张，银楼老板宁可不卖，因为他知道一旦卖出去，他也没办法从上游补货。
那为什么网络上有那么多人在哭呢？
师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影片里，有一位女士指着手机荧幕哭诉，说她亏了40-50万。看到这里，我心里就想坏了。
为什么说坏的？
因为你是投资白银，不仅观念不对，而且上错车了，有可能血本无归。你仔细看她的手机荧幕，他买的根本不是实体白银，而是某种线上平台的金融衍生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纸白银。
纸白银，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些号称可以炒白银、炒黄金的手机应用程式。你用手机操作，看起来好像在买卖白银，但实际上背后没有任何实体白银。第一个问题，他的观念不对。我们频道一直强调，持有实体黄金、白银是保险，为的是保值，不受通膨的掠夺，是保护自己财富的方法，不是投资，更不是投机。
诶，对哦，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没错。第二个问题，他上错车了。他不是购买实体，而是在某种融资平台或金融衍生品上操作，这些纸上资产在金融海啸来临时会一夜归零。
师兄，可是为什么手机上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实体银楼却没货呢？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因为这些线上平台都是买空卖空，背后根本没有实体白银支撑，他们只是在电脑系统里记个数字而已，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你想想看，台湾的银楼老板有实体白银他都不敢卖，因为卖了就补不了货，但这些线上平台呢，要买100公斤、1000公斤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白银。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那岂不在骗人？
师妹，我要很严肃地告诉所有听众，这类平台非常非常危险。我们频道一直强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今天我要给大家举两个血淋淋的真实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最近发生的。 加起来涉及金额超过300亿人民币。
300亿，那一定伤害了很多人吧？
第一个是今年1月刚爆雷的杰我瑞事件。杰我瑞是深圳水贝的黄金交易平台，他们以免工费高价回收为诱饵，吸引了大约15万注册用户，实际受损超过3万人。
三万人，师兄，他们是怎么被骗的？
杰我瑞一开始用免工费高价回收这些优惠来吸引人，让人觉得这是个良心商家。他们还在深圳水贝有实体门店，老板在小红书上有将近7万粉丝，经常晒自己的生活，晒银行卡里的余额，营造出一种很成功很可信的形象。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他们开始推动所谓的预定价交易，也就是期货对赌。比如说黄金市价是1200元一克，你只要付30元定金就可以锁定价格，杠杆高达40倍。白银更夸张，定金低至 1.5 元一克，杠杆超过10倍。
40倍杠杆，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假设你要买100克黄金，正常情况下你需要付12万元。但在杰我瑞的平台上，你只需要付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这100克黄金的价格。听起来很划算，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耶，可以用很少的钱控制很多黄金。
陷阱就在这里，因为是40倍杠杆，金价只要朝不利于你的方向波动 2.5%， 你的保证金就全没了。比如你看涨锁定价格，结果金价从1200元下跌30元，跌到1170，你的3000元本金就全部归零了。这根本不是投资，这是赌博啊。
天哪，太可怕了。
而且是跟庄家对赌的赌博。2026年1月白银价格暴涨，平台因为做空白银导致爆仓，资金链彻底断裂。结果呢，从1月20号开始，投资者就无法提现了。有人在平台里有580万现金加上7800克黄金全部被冻结。
百多万，那该怎么办？
平台提出的提现额度是每天只能提500元现金或一克黄金。你算算看，580万每天提500元要提多久？
诶，580万除以500，11600天，那不是要30几年？
准确的说，按这个速度需要82年才能提完。而且更可恶的是，等到平台资金链完全断裂后，他们提出的赔付方案是什么？本金打二折，一次性付清，或者打四折分12期。
二折？那投资100万只能拿回20万，这也太黑心了吧。
就是这么残酷，而且他们只认现金充值的部分。如果你是把实体黄金白银寄给他们的，对不起，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人寄存了1000克黄金在平台，现在连一克都拿不回来。
1000克黄金，那价值多少钱啊？
按现在的金价算，至少新台币800万以上。想想看，800万的黄金可能最后连一毛钱都拿不回来。更过分的是，他们要求受害者签署刑事谅解书才给钱，这明显是在逃避法律责任。
这太过分了。那第二个案例呢？
第二个是去年10月到12月爆雷的浙金中心事件。这个案子更有迷惑性，因为浙金中心原本有国资背景，第一大股东是浙江省财政厅旗下的企业，还有宁波国资委、国信证券、民生银行的背景。
哇，这阵容听起来很厉害耶。国资背景不是应该更可靠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这个案子最可怕的地方。很多投资者，包括大量的公务员、教师、老人，就是因为看到国资背景才放心投资的。而且浙金中心发行的产品承诺年化收益率只有 4% 到 5%， 看起来很保守很稳健，对不对？
对啊， 4% 5% 的收益率确实不高，比银行定存好一点而已，应该风险很低吧。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全都是祥源控股集团的高风险地产项目。而且更可怕的是，浙金中心在2024年10月就被取消了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但他们还是继续发行产品，一直发到2025年11月。
资质都被取消了还继续卖，那不就是诈骗吗？
可以这么说。而且祥源控股集团本身就有问题，他们一边向浙金中心借钱，一边自己给自己担保，融资的、担保的、发行平台的全部都是关联企业。就像电影里说的，球证、堂证加上主办、协办所有的单位全部都是我的人，怎么和我斗？
师兄，这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那最后亏了多少？
涉案金额117亿到200亿元，受害人数超过12000人，有说法是接近15000人， 其中包括大量的老人，还有几千名杭州及绍兴等地的公务员、教师，有人投资金额高达800万元以上，还有人投资了好几百万，
10000多人，而且很多是公务员和老师，他们应该都是比较谨慎的人吧？
没错，这就是这个案子最讽刺的地方。这些人都很谨慎，所以他们选择了国资背景的平台，选择了只有 4% 五收益率的产品。他们以为低收益等于低风险，结果呢，到了去年11月底，产品到期了，却无法兑付。12月5号开始，连提现功能都关闭了。
那他们的钱还能拿回来吗？
很难。祥源控股的执行总裁在12月5号对投资者说：“地产原来一年销售200-300亿，现在卖不动了。我们在富阳、岳阳、杭州湾投了4个项目，富阳有个项目烂尾了。在此之前，我们也是在东拼西凑的去兑付，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他还说，现在寄希望于绍兴市政府注资成为公司大股东，如此公司资产就有望止跌，否则会不断贬值。
等于是在跟投资者说，我没钱了，只能等政府救，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到目前为止，投资者最多只拿回了本金的 5%， 还没有后续回款安排。这就跟当初恒大出事时情况很相似。许老板扬言恒大全国储备了几千亿土地资产，可最后大批土地都被无偿收回，资金的累也没什么本质区别，纸面上的财富在没有变现前，究竟是谁的都不好说。
知修，听你讲完这两个案例，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那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为自己打造诺亚方舟，在金融海啸来临时才能安然度过。
但是有人会说，实体黄金白银也会跌价、
这就是观念的问题了。我们频道一直教导大家，持有实体黄金白银是保险，是为了保值，不受通膨的掠夺是保护自己财富的方法，它不是投资，更不是投机。
我懂了，就像买保险一样，你不会因为今年没出事就说保险费白交了，对不对？
非常好的比喻。而且你要记住，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心态来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当黄金白银回到应有的价值时，流动性、税制、银行体系都会改变，到那时候你手上的实体黄金白银就是真正的财富。
明白了，师兄。那如果有人已经在这些平台上投资了，该怎么办？
赶紧撤出来。所有打着与贵金属有关的理财产品都要小心，不要听信什么国际担保、上市公司背书这些话。解我瑞和浙金的案例就摆在那里，一个有深圳水贝金字招牌，一个有国资背景，最后还不是一样爆雷。
说的对，师兄，我们频道最近订阅数好像成长很快。
是的，我们已经突破10000人了，留言也随之增多。这里我要向所有听众说声抱歉，我们需要大量时间花在收集资料与制作节目上，让大家得到最新的资讯，所以很抱歉无法一一回复个别留言。
那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从去年11月开播就跟着我们的老朋友们能够帮忙回复一些留言，大家互相帮忙，让这里成为一个互助、互信、互爱的社区。
这是个好主意。那如果听众有什么最新消息想跟我们分享，或者希望我们制作什么内容的节目呢？
可以直接用邮件跟我们联系，我们的信箱会放在节目说明栏。不过要请大家注意，不要滥用这个信箱，我们主要是收集有价值的资讯和建议。
明白，师兄。今天这集真的是太重要了，让我更加确信持有实体贵金属才是王道。
完全正确，记住一句话，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看清财富本质，超前部署，而不是短期投机。手上握着实体白银的人在这次波动中根本不用恐慌，因为他们真正拥有财富。拜拜
拜拜。